秦叔宝传命令把程咬金推出去辕门开刀问斩。满营将士蒋琼秦琼不准，这个时候上师徒蒋琼了。上师徒说，秦元帅，我以负罪之身过迎给我的恩师吊孝啊，程将军要杀死我，他不杀我，我都想自杀。秦元帅，看在我的面上，就饶恕于他吧。上师徒这一讲情啊，秦琼点了头了。秦琼说，上将军，看在你的面上，我就饶他一个死罪。或许说了，说这上师徒万一要是不讲情呢，他要不讲情的话，那这个秦琼就得把程咬金给杀了啊。其实不然，上师徒就说不讲这人情，他呢也不能把这程咬金给杀了。因为什么？旁边还有一个从未说话的军师徐茂公呢。这徐茂公早合计好了，上师徒要不讲情，他就讲情。秦琼啊，把这台阶给徐茂公留着呢。可是今天上师徒这一讲情，秦琼就点了头了，吩咐一声把程咬金放回来。外边有人给程咬金松了绑绳，这程四爷由打外边就走进来了。进来之后跪倒身躯给秦琼见礼，多谢二哥不斩之恩。秦琼说，程咬金，不是我不杀不斩，怎奈上将军苦苦为你求情啊，还不过去谢谢上将军。程咬金一听，哦，这是上将军给我讲的情。他一转脸瞧了瞧上师徒，两步走到了上师徒的跟前，面对面的瞅着他。哎，我说上师徒，既然是您给我讲了情了，我得谢谢您，要没有您讲情，我这脑袋跟脖子可就分了家了。今儿个有您这一讲情，我活下来了，活下来可是活下来，给您就多了一个冤家对头。哎，上将军，你是好样的啊，你把你老师给气死了，你身无寸铁过营吊孝，受到我们元帅的宽容，还让你进来了。我在后边要杀你，元帅把我绑出去要杀我，最后你还给我讲情，你说你把你师父逼死了吧，你过来还落一个仁义，我被元帅要杀斩，你这一讲情吧，你还落一个大度，你瞧里里外外合着这个理儿都让你占了，这不是都让我摊上了啊！从这一点我佩服你。程咬金这几句话说的上师徒啊无法回答，上师徒这是苦笑了一下，程将军，我给您讲情是我的本意呀。哎，好，我知道，我知道这是您的本意。哎，你这人总的来说吧，还算不错。这个时候上师徒一转身看了看秦琼秦叔宝，秦元帅，我在灵前为我的师父吊唁之后，我要回去了，虎牢关中公务繁忙，不能在营中久待。秦琼也知道上师徒能在这待长吗，秦琼说，好吧，沈通送上将军出营，还让单雄信往外送。单雄信这一过来要送上师徒，程咬金在旁边说了，哎，我说秦元帅，别光让单通送啊，我也得送送啊，甭管怎么说呀，您要杀我是这上将军给我讲的情，您把我饶了，他算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这个人呢还就不是那种恩将仇报的那种人，绝不能说受了人家的好处了，我最后再把人家给逼死，我不干这事儿。这两句话说出来之后，把上师徒说的这个脸一阵红一阵白的。上师徒听出来了，程咬金这几句话就是暗地里旁敲侧击骂上师徒的。
上师徒不是把他师父给逼得自刎抹脖子了吗？程咬金来个这个，我不是得恩不忘的人。说着这个话，程咬金随后跟着善通一起往外送上师徒。秦琼紧把上师徒送到中军帐门这儿，上师徒在善通程咬金的陪同之下来到辕门之外。倒在辕门外边，早有瓦岗军把上师徒的这批虎雷豹牵过来了。上师徒一裸丝缰，左脚尖一刃凳，右手刚要搬鞍上马的时候，程咬金由打他身后走过来，用手一拍他的肩膀头，啪！哎，我说姓上的，你先慢点上马。上师徒一回头，啊，程将军，不知还有何见教？程咬金说：“姓上的，今天你气死你的老师，还到我们营中吊孝，我们元帅秦叔宝宽容你，让你进来了啊！你这个举动，我心里明白，这叫小看我们营中众位将士。我想杀你没杀成，让你还回去了，你这不要走吗？有几句话我告诉你，上师徒，今天在营中没死，算你命大。”明天疆场之上，你可敢出兵跟我对阵吗？如果疆场之上敢出兵跟我对阵的话，我程咬金就要取你的项上人头。程咬金说完这几句话，上师徒听到这里，面不改色，微微一笑：“哈哈，程将军，好啊！如果明日疆场之上，你能取下我的项上人头的话，就算替我的老恩师报仇雪恨了。不过程将军，你也要多加小心，疆场之上各持兵器，谁胜谁负很难预料啊。哎，姓上的，你先甭捡大的吹，咱们明天疆场上见。我就问你，你明天敢不敢出兵？”上师徒说：“早饭之后，我在疆场上迎候。”好嘞，上马。上师徒这时候班鞍上了马，催马加鞭离开了瓦岗军的大营，奔虎牢关方向走去。程咬金跟单雄信两个人回来向秦琼复命，同时程咬金跟秦琼就说了：“说我是先锋官，明天我准备在疆场上跟上师徒分个输赢上下。”一夜无话，转过天来，外边有门军往里禀报说，虎牢关的上师徒已经带领着人马出了他的城了，疆场上裂开队伍要讨敌要阵。这个时候邱福邱子荣在旁边就过来了：“元帅，请给我一支令箭，让我到疆场之上杀死上师徒，替父报仇。”秦琼看了看邱福：“邱福啊，你我都是贾家楼结拜的弟兄，贾家楼四十六友当初磕头的时候对天明誓，曾经说过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情同手足，一奶同胞啊。你的父亲去世了，那就是我们大家的父亲去世了。你要为父报仇，我等众位弟兄都想替老人家报仇雪恨。今天我觉得恰恰你不应该出兵，因为你现在重孝在身，要守候灵棚，报这个仇用不着你，有我们众位弟兄足矣。”邱福一听，这是元帅对他的爱护啊。这两天邱福哭得死去活来，的的确确身体状况并不良好。秦叔宝马上传下命令，吩咐全营将士留一半看守大营，剩下这一部分跟随着秦琼一起出征。当然了，前部先锋官又是一字并肩往这位程大爷要打这第一阵。 于是秦琼点起了队伍，放炮几声，辕门大开，燕翅拥出了瓦岗军，分左右摆开阵势。大到旗下，众位将官勒住坐骑，各置兵器，往疆场观瞧。一看，四宝将尚士图今天在疆场上可不像昨天了。他头戴着夜明盔，身穿唐尼凯外罩锁子连环甲，足蹬虎头靴，跨骑虎烈豹，手中端着一条金钻提炉枪，在那等候着呢。秦琼看了看程咬金，先锋官，这第一阵是你去打呀？程咬金说：“那是当然。”元帅，瞧好，今儿个我让尚士图逃不出我这一马三伏。程咬金把自个儿这个大肚子蝈蝈虎马肚带紧又紧扣了扣，二番上马，手提车轮大斧，斧子在前面一横，大喊了一声：“哎，尚士图，你老子来了！”说着话一催坐骑，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怎么这动静啊？咱不说了吗，程爷马脖子那挂的铃铛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是摇子铃串铃十三太保紫金铃，他这马脖子那挂的是开车铃，老远一听就好像大车队来了一样。他这马往前这一走，尚士图在疆场上定睛一瞧，哎呀，尚士图心想，这小子绝呀、啊，他这马脖子上怎么挂着大车铃铛啊？啊，这什么人呢？程咬金马到疆场，一代词将，吁，大斧子一横，用斧头一点，哎，我说姓尚的，今儿个你还真不失信，到时候你就来了。尚士图说：“就是嘛，男子汉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程咬金，今天你我疆场分个上下高低，我先让你动手。程咬金一听，用不着。尚士图，昨儿个在我们的大营之中没把你杀了，元帅差点没把我杀了，你给我讲了情了，这份情我到现在还得执着，冲这手我今儿个让你先动手。尚士图，撒马过来。过来，你先动手，你才知道你程爷爷的本领有多么厉害。程咬金向来啊没先动过手，都是跟别人一起动手。尚士图听到这里，要照此说来我可就不公了。嗨，什么公啊母的，你就来吧。尚士图这个功夫一催坐下的虎雷豹，双手一端金钻提炉枪，直奔程咬金而来，陡枪就刺，扑棱，这一枪奔着程咬金的更嗓咽喉往这一扎，程咬金把车轮大斧往空中一举，照着尚士图那脑袋毫不客气，一个力劈花山的架势，像打了个力闪一样。程咬金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切西瓜！”呼，这一斧子就下来了。今儿个程大爷可真是带了一肚子气来的，为什么？他打算要给昌平王邱瑞报仇雪恨，所以今天这个斧子力气格外的大，来势格外的猛，速度特别的快，就像力闪一样，唰的一声一声切西瓜，奔着尚士图脑袋这一劈，把尚士图先就弄一个忙乱。尚士图心想：“哎，尚士图心想，这小子这怎么打法？我拿枪扎他，他拿斧子劈我，这可真是亡命徒啊！不想活了。”我扎死他，他劈死我，我们俩一块完。尚士图心想：我这命比你值钱，我不能跟你一块死。尚士图赶忙把枪往回一抽，横枪往上一架，开，嘡的一下子，这斧头磕到他那个枪杆上，就手斧头一起，程咬金把这斧钻往前一推，踢呀！这个大斧钻奔着尚士图这更嗓咽喉，连着嘴巴子下巴壳就出来了。尚士图一看，赶忙往旁边一闪身，两下尚士图就方寸已乱，他没见过这样的。尚士图心想：哎呦，这小子猛啊，无怪乎他在瓦岗山当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他当头呢。哎呦，感情真有两下子。他想着这个事儿的时候，这二马就一错蹬， 程咬金这大斧子横着扫，带着风，掏耳朵，呜，这一斧子就来了。尚师徒眼瞅这个大斧头带着风，奔着这个耳朵这个地方就掏来了。真要掏上上盖，那就没了。尚师徒赶忙缩颈参头，往前一低脑袋。由于尚师徒这阵心理状态不好，方寸已乱。心里边正琢磨程咬金为什么是这个招数，这斧子一来，低头略一迟慢，砰的一下子，尚师徒这夜明盔上有一朵斗大的朱红缨，这朱红缨让程咬金这斧子砰一斧子就把这盔缨给掏掉了，啪的一下子盔缨掉到地下了，尚师徒立时就吓出了一身冷汗。尚师徒心想，坏了，这我可不是他的对手，这头三下就这么厉害，要是接着打起来，我肯定得输给他呀。所以尚师徒跟程咬金这二马错蹬过去之后，尚师徒这马就没驳回来，尚师徒这匹马呢兜着圈子在疆场上跑。为什么？尚师徒想了，遇强智取，遇弱活擒，这小子是个强者，我得智取。怎么智取？得发挥我这匹宝马的作用。这虎雷豹会叫唤，这虎雷豹一叫唤，不管什么马一听见他这马一叫，立时就吓趴下。所以尚师徒骑着马兜着圈跑，他是引着程咬金在疆场转圈。他把程咬金引到靠近虎牢关那一方的时候，他想着薅这个马的门鬃，让这马叫唤。正因为这样，尚师徒这马才撒开了。尚师徒兜着疆场这一跑呢，那程咬金一看头三斧子见效了，那程爷能完吗？程咬金心想，好小子，这脑袋早就该掏下来，你想跑啊，跑不了。程咬金随后催马就追，在疆场上兜着圈子这么一追，尚师徒回头一看，心想，你跟来了，嘿嘿，这回你就上了当了。程咬金追尚师徒，追到了靠虎牢关这一面的时候，离虎牢关近，离瓦岗军那边远。这个功夫，尚师徒枪交左手，右手照着虎雷豹这马的门鬃这个地方。这虎雷豹啊，马的顶门这有一撮红毛，就这撮红毛，你只要拽住了，往起一薅，这匹马就叫唤。尚师徒抓住这红毛那么一拽，这匹马是一声吼叫。这马的吼叫啊，跟别的马叫不一样，它不是叫出来是马的动静，这匹马一叫啊，就像狮子老虎叫唤一样，啊，这一声吼，程爷那匹马当时扑腾一下子躺下了。这一躺下，把程咬金大腿还给压住了。程咬金万万没有想到这卷毛狮子红能把他给压住，也没想到这匹马能躺下。程咬金就听见嗷的一声，不知道从哪发出来的。程咬金一愣神的功夫，哎，他娘的怎么躺下？尚师徒早有安排，他那边的随军有准备，知道主将让这马一叫，这就要擒敌将了。几匹快马拥上来，各拿挠钩套索，噼啪啪嚓过来，把程咬金绑上了，把他那匹马扶起来，把那斧子往鞍桥一挂，绑着程咬金奔虎牢关方向就走。回到他们的门旗之下，尚师徒回头一看，程咬金被活捉了，得意。尚师徒这匹马在疆场上又兜了半个圈，来到疆场当中，带住丝缰，手中一横，这条金钻铁炉枪朝着瓦岗军的阵营喊了一声，哪个还来战？对面秦叔宝以及众威弟兄眼睁睁的瞅着那位程四爷靠人家那边就让人家给逮住了，也听见尚师徒那匹马叫了。他那匹马叫，他有一定的有效反尾，不是说离多远那马听见都趴下，要都趴下的话，那瓦岗军这边这些马也全倒了，他不是那样，得有一定距离之内，这马一叫 对方的马就躺下。这个功夫，秦琼一看程咬金被绑上了，秦琼心想：哎呀，早有耳闻，尚师徒被称作四宝大将，胯下这匹马说有奇异之处，现在看出来，怎么他这马一叫唤，程爷那马就躺下了啊？秦叔宝跟徐茂公两个人互相交头接耳说了几句话，徐茂公点了点头，旁边有众位弟兄有的要催马上前要营救程四爷。秦琼说：众位弟兄都不用你们，看我的。秦叔宝一抬腿在鞍桥上德胜宫鸟船摘下了这条虎头造金枪，催开坐下这匹黄骠马，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来到疆场之上，双手把枪一颤，面对尚志同：尚将军，昨日回去一向可好？尚志同端着枪瞧了瞧秦琼：秦元帅，昨日过营拜访，承蒙关照，尚某在此致谢了。秦元帅，您手下有那么多的将官，何不派你众位将官上前迎敌呀？啊，怎么劳动您金身大驾自己前来？秦琼说：尚将军，刚才我给我们的先锋官程咬金官兵料阵，看见尚将军薅动您那匹马的马鬃，这匹马一声吼叫把程咬金那匹马吓倒，您把他给活捉了。尚将军，程咬金被您活捉了，可不是靠着您的武艺，靠的是您这个马皮呀！啊，尚将军，从这点上来说，秦某并不佩服。尚师徒说：秦元帅，有道是逢强制取，欲弱活秦嘛。用兵之道可以说千千百百，哪条路不可以使用呢？秦琼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跟尚将军动手，咱能不能谈个条件？我要领略的是尚将军的武艺，我不是领略的尚将军坐骑的本领。尚将军，咱们以武相会，别让您那匹马叫，行不行？尚师徒一听，哈哈哈哈，秦元帅，好啊，我尚师徒也不是靠着这匹马才换取今日的功名地位。好，我可以不让我的虎雷豹鸣叫，咱们两个就凭这条枪分个上下高低。秦琼说：好，如此说来，撒马来战。尚师徒催马向前，抖枪便刺。秦叔宝摆枪往外招架，两条枪缠弱在一起，打在了一处。打了没有二十个回合，秦叔宝突然把马一带，吁，停！尚师徒也站住了。怎么？秦琼说：你这么打，我不放心，我怕万一你打不过我，还让你的马叫，咱们两个下马交战，你看如何？尚师徒说：可以。